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Bella， 请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Kayla。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Sarah。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果我们来设计一所理想的学校，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你能决定上课会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我学校就是，就是8:30开始，然后就是下午的3:15结束，但是也要看哪天，就是我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我们每天，都是3:15放学，但是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放学，就是吃完饭就可以走了。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时间表也还行吧。我觉得开始不能开得太早，因为我觉得我们学区几年前就是7:00开高中开学的，但是他们就是说高中学生要晚一点上学，因为他们要睡得更多，所以他们就把开学的时间挪后到8:30。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我觉得不要太晚起床，所以我不会说要11:00开学，但是我觉得可以晚开，就是每天就是9:00 或者9:00开学也挺好的。然后放学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建议吧，因为现在我们只有6堂课，然后每堂课是80分钟或者是45分钟，所以也是挺，我可以了解这个时间，但是我可以选的话应该也会选就是两三点放学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也可以有很多时间给学生，就是放学后可以在家里做功课，然后或者是也可以去外面跟朋友玩，去健身什么的。
如果我能选择，我感觉我选择我的学校10:00早上开始和3:00下午结束，因为这样子是你可以拿更多时间睡觉，和开和结束更年早结束，也是你有更多时间可以搞作业或者休息或者更玩，也是这个时间我感觉也够时间给课堂干活，和刚刚好更迟，让高中和中学和小学人让他们就是睡得更迟或者早，但是起得更迟，一直更多睡觉时间，我感觉这个对我们很好。
我觉得我如果可以选择啥时候学校开始，我就觉得可能9:00就行了吧。就是我可能不是个早上的人，我就觉得我得要挺长的时间起来，然后我平常早上洗澡，我就有这个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洗澡做化妆啊，干别的，把我头发弄干呀、像这样子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学校弄完的时候可能早一点吧，可能1:00-2:00，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但是有更多时间做作业呀，做大作业呀，然后跟朋友出去一起去图书馆复习东西啊，还是做作业呀和别的。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我有给我的理想的学校，我觉得我会就待像我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从8:00-3:20。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学校的时间是很好的，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开始的时间也很好。
我觉得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几点开始几点放学已经还可以了吧，就是我们学校是早上八点上课然后三点放学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稍微晚一点嘛开始，然后可能是稍微早一点结束嘛，所以可能我觉得我可能会八点半开始上课，然后可能像三点十五可能差不多放学，或者就还是三点放学嘛，因为我觉得这样让别人就是多睡一会儿嘛，然后让大家就是上课的时候也就是精神状态好一点。
我现在的学校是八点半开始上学，然后呢上到下午三点十分放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可以来决定，我可能就是上学的时间也会晚一点，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 可能就是比较像一个生物钟吧。然后呢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在上高中这些小朋友他们的生物钟就是其实最好起床的时间好像是大概八点左右。然后呢这个就是其实要比更小的小朋友，比如说就是可能读三四年级的小朋友还是要晚一点点起床的。所以呢因为我离学校住的比较远，所以呢我可能大概要提前一个半小时起床是最晚的。所以呢如果我可以来决定，我可能会把就是这个就是开上学的时间再往后移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放学的这个时间挺好的，所以呢我可能也觉得可能大概三点钟放学就行了。
我同意所有嘉宾的想法。如果我可以决定，我现在上学时间是八点到一直到两点三十五，和我指定八点有点太早了，因为我学校不是太远，我还是要早点起床，所以我想希望可以推到八点半左右那样，和我觉得结束时间挺好的，和我同意。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作业应该每天有还是只在考试前有？
我觉得就是看现在的时间表，就是三点钟下课，我觉得用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每天都有时间做功课，但是就是每个课都有功课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不能把每个课的东西都可以就是学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选的话每天没有功课，然后也要看课程。我觉得我今年的很多课程，像我生物课，我老师会给我们很多就是一些作业，但是这些作业都不会帮我们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功课或作业不很不好，然后不用每天有。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考试之前的一个星期或者几天，觉得每个老师每堂课都应该给就是所有学生一个复习本吧，然后这个也可以当功课，也可以当就是学生复习，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意也是挺好的。现在我觉得我每堂课应该是我数学或者和就是生物英文课都是每天都会有一些功课，但是我就是西班牙语课每个星期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功课作业，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就是学的很多，但是我们功课是来就是把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记得更好一点。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我西班牙语老师很多人都会喜欢他，但是我生物的这个老师我基本上不知道很多人就是很喜欢他这个老师，因为他教的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作业给我们也不能帮我们学一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都是说他们必须要自己在课外时间自己重新学一些资料吧。
我感觉我这个如果我可以选择，我要那个作业是每三天课才能给作业，我感觉这个会让小孩 更管理时间和可以更把他们自己的生活管理更好。我感觉每三天才有作业，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好顺序。像第一个礼拜一个作业，第二礼拜两个，第一礼拜一个两个，一个两个，这个顺序是蛮好的，我感觉和可以让你更管理时间，休息更多，睡觉更多，就是我感觉有很多帮助和可以如果在我这个学校可以这样子决定，我感觉就是会很帮忙的学生了。
我觉得作业应该是个建议，不是一个必须得做的每天做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这个作业是个建议，别人如果想做这个作业，就可以然后就是练习一下考试以前，我就觉得他们可以。但是如果他们不想，那他们考试就不会考得那么好嘛。就我觉得当个建议，然后不是个必须得做的东西，我觉得会让别人看到哇，这个作业我应该得做，然后练习一下考试就会考得好，然后就是会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这个作业如果是个建议，就是拿更多分嘛，然后就是把你的分就是往上嘛，然后如果不做那就也不会加分呀，你考试考得不好也可能就是个不好的一个最后的结果。谢谢。
我觉得在我理想学校里，我觉得还是会有作业，因为如果上完课是没有作业的，学生们就是他们就不能复习，他就其实也复习的不了那么多，所以他们就不会记得那些知识那么深刻。可是我觉得如果每天都有很多作业，然后在学校完的时候，那如果这星期完了你还有作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不现实的，因为我不想要学生不开心，因为有那么多作业，所以我觉得就不应该有那么多作业，可是还是得有一些。
我觉得作业可以就是每天有吧，因为这样就是可以让就是记住这个上课的内容吧，但是这个作业的量我觉得可以控制一下，然后主要应该是比较少，但是这个作业应该是就是高质量。然后我觉得像考试前可以稍微多发一点作业帮助复习一下嘛，或者给一些就是 optional 的一些练习题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作业就是平时可就是每天可以有，但是这个每天的量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我觉得这个作业可能要看就是你学的是哪门课吧，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文科，比如说像历史或者英文，我觉得这些课就是英文如果你在读一本书嘛，那你可能我觉得你每天的作业就是把这本书看，比如说多少章或者多少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作业。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这几门课呢，我更会想要他们用来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可能更有趣的项目来更深入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课上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在历史课上我们就可能会做一些research 一些项目，就关于我们课上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是给你一个期限，然后呢你在期限之前就是你自己来完成你想怎么安排时间，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好。因为就是这个虽然就是这个作业你可以每天来做，但是就是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是你可以来选择的。就如果比如说你一天很忙，然后呢第二天你又没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个把你想做的东西就安排在第二天上。然后呢这就不像每天有作业那样，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有事情或者没事情你都必须要做。然后呢我觉得比如说就是数学课上呢，我们今年的数学课和去年都是就是老师会给你一些题， 但是就是这个题它其实也称为作业，但是老师不会检查你的作业，然后呢老师这个你的作这个作业也不会就是算在成绩的一部分里面，所以呢就是但是老师会发出来，比如说这作业的答案这些你可以自己去检查，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就是你需要做多少题，然后呢如果一个知识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熟了，你也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就是重复的做一些就是非常类似的题吧，但是如果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知识点你觉得你需要更多练习，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某一个知识点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作业我觉得老师可以给，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每个期限都是第二天，我觉得你可以把期限就是放在更远一点，然后呢这样就是学生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需不需要每天都做。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想法。我也跟所有嘉宾，我也和所有嘉宾同意。我觉得像会下每天会给老师给每天像给一点点作业，这样子到考试前面时候，每天有像这一点点可以帮小孩复习，像那天的课容，这样子考试前就不会有这么多压力，会更轻松的可以考好。或者也可以在像考试前，像我有个大考试前面，我的数学老师他给我们三个礼拜做完像两或三个大数学作业，这样子可以帮我们复习好一点。 OK， 接下来在你的理想学校里你还要不要考试，如果要怎么考？
当然要考试了，我觉得考试也是很重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学了多少，然后可不可以就是在这个就是加就是学更多的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很多课上，我就是我们的考试跟老师给我们的复习的一些题很不是一样的，像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好，因为我就是复习他们给我的一些问题，然后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在考试上给我们就是都没有在复习本或者是在我们要做的功课或者复习的或者在我们的书里都没有这种题，所以我觉得要改的话先可以改到他们在复习题里要跟考试更相要一样更一样一点。然后呢但在我理想的学校里应该就是可能不会发生，但是我是说可以要考试，但是得了不好的成绩的话不用放到你的成绩里，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都拿到不好的成绩但是不放在他们的就是不用的话大家都会有就是很高的分数，然后也不会也这样也不太好。然后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是现在我英文老师就是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全个十年级年级都要写一个大essay， 然后我们年级有3到4个英文老师，然后就是我今年拿的老师我觉得是最不好的一个，然后他在就是弄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班里都给了一个60%还是70%的成绩，但是所有另外的老师都他们课堂上平均都是80-90的一些成绩，然后就是我知道我们就是这堂课上也没有那么写的那么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课上所有的老师都要用一样的东西来就是改学生的作业或者是考试，然后这个也更对学生们也更公平一些。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短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Cinema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现在我们从刚才的问题接下来。
一是，如果在我的理想的学校里，这个考试会在每年每一课会有一个考试，这考试就是那个整个年最后最后几个礼拜，那考试是30题，每个课会就是让你把看你的知识你考多少，我感觉这个考试刚刚好是别太麻烦和如果有一个在最后就如果就一个每年和每一个课，我感觉更可以把你的。可以让你更学的更好和时间管理更好，就感觉这样子也不会什么有一个考试没考好啥东西，这个考试就是整年看你学的，这整年你考的还你学的还会学的还懂，我感觉这个考试如果年最后30题和上那个长天那个一个半小时那个天的课，我感觉会是一个好的时间考试。和如果这样子考试，我是感觉那个所有小孩在学生在那个房间里和那个老师看到他们考，和他们考大概一半小时，大概和这个考试就考完了，大概30到40个题，和这个考试就是那个长天考，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考，谢谢。
我也觉得应该有考试，但是。考试就是会让就是老师看你懂多少，然后他再看哪个学校哪个学生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不懂，然后再讲一遍，让那个人就是把这个题就知道咋做和啥是啥。那我觉得考试可能在我如果可以选择，可能可以陪别人做，但是你如果不懂，别人也可以帮你，就是帮你有一点做一下，然后懂一下，然后就对，就一起做一下，然后就跟一个别人，可能如果要跟一个人，就是可能在你的一样的水平上一起弄，就可以看着哪些人可能需要帮助，然后哪些人不用那么多帮助，对不对？谢谢。
我觉得在我理想的学校里，考试就是我是会有的，然后那考试就是每个人都进一个小房间，在一个电脑上考试，这样谁都不能抄其他人的答案，然后那些人也不能抄其他人的答案。
我觉得就是也是应该有考试的吧，但是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规则吧，比如像我觉得就是应该可以重考一下吧，就是这样你如果当天发挥不好，就是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上来嘛。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就是可以分开来考嘛，不应该就是只有一次像大考决定你大部分的成绩。然后我觉得像可能考试的占比可以稍微少一点，然后可以让老师也去看一下就是学生的一些平时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或者像课堂表现怎么样，然后这样就是能全面的去评价这个学生的能力吧。
我觉得考试可能就是大部分学生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老师他们都喜欢把考试都放在同一天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拉丁老师，他就让我们选择就是我们想在哪一天上考试，然后呢可能就是在一周里面他给我们选择，比如说星期一、星期三或者星期五，然后呢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安排。比如说如果星期四我们有很多考试，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把考试比如说放到星期五，因为就是前几天我们可能复习其他的考试。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有些课上呢，考试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测试，就是学生理不理解课堂上的内容。就比如说在一些理科课里面，比如说科学或者数学，就是你给这个同学一些题作，然后呢就是看他会不会在那个题上应用他们课堂上学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可能在英文课上吧，就是你考试你只能就是英文，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英文只有过那个语法的考试，我觉得就是用对于语法来说，就是这个考试还是可能相对公正的吧，因为语法就是它可以测试就是你了不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呢也比较难就是用其他方式来看你懂不懂这个语法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读了一本书，我觉得就是可能考试你只能考比如说这个书里面发生了什么东西，其他一些更客观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怎么来了解这个某个角色或者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些考试可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作文啊，或者一个其他的项目或什么的，可能会比考试更好。
谢谢所有人的想法。我也觉得需要有考试，这样子所有人可以知道他有没有理解这个内容。如果他这样在考试时候，如果他不理解，他应该跟老师问问题，谈一谈，解决掉这个问题。像我的数学老师，他大概像每个礼拜三会给我们像个小考试，在网上考，叫个 CYU， 意思就是像那个检查你有没有理解这些道理。大概是像五个题目，有三个 attempt，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你能不能听懂这个内容。接下来哪一门课你觉得应该是必修，哪一门题是可以取消？
我觉得一个不用修的就是画画课，因为我们学校要毕业的话必须要修，我觉得两年画画课。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七门课可以选，但是今年只能选六门课，所以呢我们想要学就是我们就是比如我就是想要学一些不同的生物课的话，就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学画画课才能毕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改的话，就不用大家来必须学两年的画画课，只能可以改成一年或者是半年。然后一个必须修的课，可以说就是编程课吧，因为现在大家都 很多人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能，然后大家也可以学一点。就是这堂课可以是就是介绍一下，也不是那么难，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去年我也学了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这种课，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玩的。然后另外一个觉得可以修的就是，就是 health， 然后就是学身体或者是，一些东西，就是对你身体好或者不好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学一下，就是锻炼和这些。对这些东西，健身课就是，但是我要改的话，这堂课也是挺长的一堂课，我们学校要学两年健身课，然后，这堂课上也会教一些不用大家已经都知道的东西，像哦喝酒对你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可以。教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和，然后也可以教就是对人生活更好的一些东西，才好。
我觉得，现在我学校的必须要学的课是，我感觉是一个是一个好好像是蛮好的，因为现在你大概要学。四门英语，三门数学和好多不一样的需要学的课，我感觉那个都一样的。我感觉如果我换一个或者取消一个，我是把那个第四年的英语取消，因为有些人他们万一不想学四年英语，万一学想学三年，也是这个我就取消。但是我自己肯定应该也会。还学四年英语，四年数学，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修改的，因为其他那个课都是蛮好的，像你体育也要上，因为体育可以帮你让一个妇女有很多男课，一个体育课可以当你的休息那堂课，就是我感觉那个 Beyond 课必须的是蛮帮助我们的感觉，对，谢谢。
我觉得，必须得要的课可能就是数学，我比较喜欢数学，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个必须得要的课。然后，一个不需要的就是，不需要的就是历史，但是我觉得历史有点无聊，然后不应该知道。谢谢。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课就是。数学我觉得这个课不应该来掉，因为那数学教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生活里很重要，像算钱。然后我觉得呢，就在课程里面，我觉得没有一个课是应该来掉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教不同的技能给生活。
我觉得像语文我觉得是一个必修课吧，然后我也觉得数学什么的至少就是比较基本的一些数学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必修课嘛，因为我觉得特别就是语文和数学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是在未来就是会经常出现的嘛，然后我觉得像历史可能就是不需要必修了嘛。因为历史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然后像一些像生活技能的一些课，或者像这种 health 的这种课还是可能需要就是必修的嘛，就是教一些一些生活比较重要的一些常识，但是像很多课我觉得像历史或者像一些 像化学或者像生物学这些科学，我觉得也可以不用是必修课，可以让别人就是去选去上哪种科学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像数学和语文主要这两节课还是留着当学校里的必修课吧。
我也觉得就是数学应该是一个必修课，因为就是你一天在生活中这个可能是用的很多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就是在英文和历史中，我可能就是会选历史来当必修的这门课，因为我觉得历史其实就是包含了很多英文需要学的一些技巧吧。比如说在历史课上，比如说你要分析这个一个历史的资料或者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你还是就是会训练到你写作的一些技巧，然后呢也会就是让你来思考就是这个发生的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有哪些东西导致了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东西它在未来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就是历史也会就是教人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不会就是不能直接教一些东西吧，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学到，比如说我在未来也可能最好不要干某件事情，或者哪些事情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知道历史也比较重要，因为比如说你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比如说他的文化跟你不一样，那如果就是你学过别人的一些东西，你就可以可能跟别人相处的比较好，然后你也可以了解比如说别人有什么行为或者传统跟你的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其实在生活中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历史也包含了一些写作呀，然后呢阅读啊，这些一些技巧，在英文课上教的一些技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让我来选，我可能会选历史和数学当必修课。
现在我们有个很短的广告。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 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 206-762-24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所有人回来，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情境美语部分。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how different school would be if students designed it?
Yeah, all the time. A lot of school rules feel like they were made for a different generation.
Exactly. We're expected to focus all day, but we're already exhausted before class even starts.
And then schools blame students for not paying attention instead of fixing the system.
I also feel like there's way too much pressure on grades and tests.
Same. One exam shouldn't define how smart someone is.
Honestly, some of the best learning comes from projects, not memorization.
And the best teachers are the ones who genuinely care about how students are do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Yeah, school should support students, not just judge them.
At the end of the day, school should prepare us for real life.
Agreed. An ideal school would actually listen to students.
现在我们翻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学校是由学生来设计，会有多不一样？
有啊，常常这样想。很多学校规定感觉是为上一代人制定的。
没错，我们被要求一整天的专注，可是上课还没开始都已经累了。
然后学校还怪学生不专心，而不是去赶上这个制度。
我也觉得成绩和考试带来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我同意，一场考试不应该决定一个人有多聪明。
说实话，很多最好的学习器其实来自项目，而不是死记硬背。
而且最好的老师是真正关心学生过得怎么样的那种。
尤其是在压力和心理健康方面。
对，学校应该支持学生，而不只会评判他们。
说到底，学校应该是在为真实生活做准备。
同意，理想的学校应该真的愿意窃听学生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翻译一些难的词语。
Generation 一代人，指在相近年代出生，拥有类似成长背景和价值观的一群人。
Exhausted 精疲力尽的，形容身体或精神上非常疲劳，几乎没有精力继续做事。
System 体系制度，有规则结构和运序方式组成的整体，这里指学校的整体运行方式。
Pressure 压力，来自成绩、考试或他人期望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Memorization 死记硬背记忆，不一定理解内容，只是反复记住信息的一种学习方式。
Ideal 理想的，最完美、最符合期待的状态或样子。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部分。第五个问题就是，现在学校的一条规定，你最想改掉哪一条？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规定我想改，就是有一个就是不能用手机，就是从我觉得两年前或者一年前吧，我们学校必须要每堂课的开始，所有人都要把他们手机、手表或者和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到教室的前面，然后整堂课都不能就是拿手机或者看手机。然后这个我了解学校为什么想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就是拿手机，或者是就是说完课堂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拿到手机。因为以前我觉得学生们就是不用老师不能管学生们的手机和他们自己的一些手机、手表这些东西，或者所以上课时候很多学生就是会跟朋友们说话，或者是在手机上玩游戏、刷视频，所以我觉得把手机就是教课堂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放在前面，或者是放在书包里面，然后不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拿到手机用。然后另外一个规则应该就是 我想要老师就是有一个更老师要就是改作业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就是要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把这个改完，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们年级的英文老师他我们这个学期这个星期就上完了，但是他还没有把就是九月份的或者十月份的一些成绩放进去，所以他改作业改得特别特别慢。然后我听说他就是他课上的一些学生他们只看到了他们十个作业的成绩，然后这十个作业都是从九月份十月份的一些成绩，所以他们这学期的一些很大的作业都还没改到，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得到什么分，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可以进步。所以我这个我觉得老师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改完作业，所以我觉得两个星期也是挺可以挺好的，因为我现在有一些老师就是一天都可以把数学考试改完，也有一些老师就是要有一个月一个半月才能改完一个就是很简单改的一个在网上做的一个考试，所以我觉得给老师一个就是必须要改完的一个天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有时候改得太慢了。
我决定和我有感觉一个大东西我会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学校你大概16岁时候你可以开车了，你可以在学校的有一个专门给学生停车的停车的停车场赔50块钱，和你可以停那边和你可以画画然后去画那停车场位上面。我感觉这个他们也不让平常人停这个位置，就我感觉这个不是太好，因为我感觉如果你快要迟到了学校了，或者你很赶和你需要绕到边上停或者要什么在路口停是很麻烦。我感觉如果他们会让我们在一边停或者加一些位置在那个地方专门是给外面人停，或者对这样子我感觉会很帮忙，因为很多人他没时间或者没时间绕到那个学校另外一部分停，我感觉这个部分很是一个很好的部分，如果专门让那50块钱的人赔，我感觉这个就是我感觉很多人就会让就他迟到了学校或者很赶或者啥东西，就是我感觉那个赔50块钱还会拿一个座位和那个地方，万一什么你们不能停车，但是可以加你可以在那个一样地方一样停车场，但是加更多加更多牌的停车位，这个可以帮平常的人像没陪的学生或者别让人抢这个位置，和这样子比那个不让你停更好，因为这样子你有一个你万一会拿到万一不会拿，但是你如果你没这位置你一点不会拿到，你只要在路中间停或者啥东西，也就这个很麻烦。我感觉这个在我们学校和一个Beyond 的东西我想换，是叫啥，是我们上学时候我们想去一个 Beyond 的，像我们上学时候在我们的 advisory homeroom 这个是每天我们搞作业听新闻看那个学校新闻的东西，这堂课这堂课是专门让你搞作业或者看学或者讲学校的信息或啥东西，这堂课大概半个小时。如果你想从这个课到一个 Beyond 的什么历史天或者什么科学课，或者跟老师讲话，或者去一个也比较 Beyond 的 club 或者像小俱乐部我感觉他们需要我们来从那个老师里边拿一个专门的什么蓝颜色的纸条，和这里他们要签名啥东西，和你给那个老师看你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感觉这个很麻烦，因为每次你要拿出来，和万一你找不到了和你就很麻烦。我感觉如果你就是叫啥，像如果你就是想告诉老师你去哪边，或者像有个 Beyond 办法可以做，
我不是太知道有啥避让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这个这种纸条东西我感觉用处不太好，因为像这就是更麻烦，和如果你有好多的票长得一样的，你要看名字，你看哪一个是哪一个你都看不出来，和每次你要拿出来就是很麻烦。我感觉如果有什么 Beyond， 像 Google Form 或者什么 Beyond 的办法，会让你选择你去哪个 club 和你去哪个 club， 我感觉这样子会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挑他们去哪一个课哪一个俱乐部，和这也会让他们更快去那边，和不会浪费时间等老师看你的票。因为如果你要把一个啥考试考完，或者搞什么作业在那边，但是你要给老师看你的票和啥东西，和你就是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和你就是你的作业或啥东西就搞不完了，就感觉这个是大问题。我感觉你换成什么 Google Form 或者 Beyond 方法，我感觉真的可以把这个整个顺序和这个整个advisory 这个课搞得更好。谢谢。
我其实觉得我的学校的规定挺适合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是在我的学校是有一个可以休息的一个段的时间，可以在图书馆呀跟你朋友说话呀，就是吃饭以前那是中学生的吃饭的时间，然后高学生还不能高中学生还不能吃饭的，那我们就会在一个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地方就是高学生就是不能在里头坐，然后图书馆就没有那么多地方坐，然后我们就是很挤，然后没有地方可以陪朋友坐，对，还有一个规定可能就是，就是多一点校车吧，那是我们的校车只有三到四个，然后但是我们学校不那么大，就是有少的，然后每次我们的校车很挤，对。
我觉得一个规则在我学校我会想改，就是那个规，就是我学校有个很不公平的规则，就是他说六年级的人是在休息时间不能用电脑，我觉得就是我是不是想用电脑，我是更觉得它是不公平，因为这只是给六年级人，那都不是给五年级人的，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也现在想不出太多，就是可能我想改的一些规则嘛，那可能一个好像前面就是说过了嘛，可能就是关于手机，就是好像我们学校就是让大家必须就是要把手机放在一个 chart 上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板上面，然后上面有很多小格子，然后把手机放在里面嘛。然后其实这个规则其实也不需要改，因为我们大部分老师也选择去不怎么执行这个规则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就是如果像就是学生们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用手机的，我就觉得像没有这么必要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吧。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像比如上课的时候就是要偷偷的玩，那我觉得可以单独惩罚，但是不需要就是整体必须去放在上面嘛。但是我们这个学校也没有就是特别执行，所以改不改也无所谓，然后其他的规则我也没有太多的去想过吧。
我们今年的学校有一个新规则，就是我们assembly 的时候需要就是坐在你的 advisory 里面，就是跟一群指定的小朋友们就是得坐在一起。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规则就是其实 除了可能让老师更好的能看就是你在不在场，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而且就是他们会给我们指定，就是你在 assembly 的时候你必须坐在哪里。然后呢我坐的那个位置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刚好是就是更高年级的，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坐在就是那个斜的椅子上，所以呢就坐在就是平的地上。所以呢我知道我们 advisory 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就是看不见比如在发生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也不能跟自己的朋友坐在一起，就是我能理解他们可能就是有某些要求，就是比如说发现有很多同学就是没有来参加这个assembly 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每次让我们这样做的这样就是做，我觉得是挺没有必要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每周三都有会有 assembly， 然后呢我觉得就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太频繁了。然后呢经常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老师比如说可能就有几个学生在上面去讲一讲事情或者讲什么的，但是就其实没有真正的目的。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可以，然后呢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也挺长的，就是是一个小时。然后呢我觉得就这个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而且就是如果他们把这个变得就是没有那么频繁，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同学也可能更愿意去嘛。
谢谢所有人的想法。我觉得像我学校有个规定说在课堂时候不能像在我们学校里面不能吃口香糖，和我觉得这不是个太好的规定，因为有些人他们会吃口香糖或者在考试里面会帮他们像更会专心更会考得更好，不会太急。我们老师的原因说是因为小孩会把口香糖放在桌子底下，和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因为没有人想碰他们的口香糖，然后放在桌底下有点不是很干净。不，我想听懂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这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把这改成像游戏时候，像在课像还没开始时候，在学校那个课堂上面还可以有，或者在课后。还有个规定，我们学校有是，我们不能像有手表、手机或者什么像什么电脑那些地方。我们老师只会给我们一个 Chromebook， 是个不是很好的电脑，会很慢很难用。我希望他们会让我用手表或者手机，因为手表可以用来看时间，或者像如果很急的时间可以跟爸爸妈妈交通下来，手机也可以有一样的想法。所以谢谢所有人今天听西雅图少年说，我希望你下个礼拜还会再参加，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